这个放眼看世界。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最近对市场的扰动在于，包括我们也请的昨晚啊，也请了那个华尔街的那个朋友呢出来讲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对这个沃市首秀嘛是比较关心啊，因为之前也跟他预告过说这个6月份就是随着我就让他验证嘛，就说那个看到这个中美就是5月的这个交流之后，峰会之后，6月份的话，这个很可能伊朗问题就会好的一些这个解决，反正大家也看到了。但另外一点啊，就是最近就是刚刚那个就会超也提到这一点啊，但是呢往后面看什么呢？往后面看就是联储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会担心嘛，包括最近调整也是看这个沃市首秀，非常强硬，然后呢释放这个明确的鹰派信号，而且是对于这次就是此前嘛，可能还是对这个还是观望为主，但现在的话是一个对通胀风险的再确认。所以在这次的话，就是对应的，就大家就是包括昨天就看一些海外的一些这种投行，甚至是那个就是反正这两天嘛，就甚至对这个就美国今年啊，就尤其美国今年要大幅加息，一开始嘛可能觉得今年是加息零，但现在的话觉得这个今年要加息可能要3次啊，怎么的？而且大家看出来美元走得很强，包括这个全球来看的话，这个从这个就沃市首秀的这个点阵图，包括经济预测来看吧，确实是强化了市场对年内加息的这个定价。所以而且之前嘛，可能是大家觉得是年内要加，就是之前按照那个就预期来看，可能是加息一次，但现在的话都已经定价加息2次，但是呢有些这个就外投行嘛，甚至是觉得要加息3次，所以这个的话对于这个就是咱们讲的全球的这种宏观驱动的一些东西，包括甚至是对科技的这个就 AI 的这个都造成了一定扰动啊，这就是让咱们讲短期的一个情况。但咱们也反正包括匹配的什么匹配的是日本央行也是在这个通胀的一个反正往上走的情况下面，它考虑汇率贬值的一个情况下面，所以也是在推进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说最近的话，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个就是说影响市场的其实是一个美元啊，就是在全球反正一方面嘛，就是在全球很紧。所以大家会看到什么？看到之前是觉得看到那个油价涨，美元涨，觉得是那个就是，但现在看到什么呢？是那个油价跌了，美元也涨，而且最近也突破100。核心就在于这个美国这边其实是大家觉得是这个。一个是美，就是前面讲的，后面加息，就美元会很强，所以美元也很缺，所以导致了嘛，就是相应的这种一些资产吧，就特别像最近一些贵金属这些，也是出现了这个调整啊，就是说也就这么一个问题吧。但后面的话，这个是后面怎么看？前面提到一点啊，因为本轮咱们讲的这个发展的底层逻辑还是 AI 的这个产业变革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会受到一定扰动，但它的方向其实并不变啊，还是这个科技 AI。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的话，对于这个前面提到一点，就是什么？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像这个加息这个事儿，到底后面怎么看？就我们判断到现在就讲这个美国今年要加息还言之尚早，因为呢短期来看，包括像这个世界杯啊，包括等等，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就业啊各方面还是有扰动。另外吧，大家看到油价确实是随着这个伊朗问题逐步解决，然后掉下来之后，后面通胀可能要下去，所以正儿八经等到那个。就往9月份走，它怎么着？这些宏观数据出来，然后因为沃市嘛，现在要持续驱动，看到这下去之后，实际上怎么呢？就如果发现确实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实际上就是后面看，今年可能也很有可能是什么呢？还是叫维持叫不加息，或者当然也很难降息啊。可能这个的话，就是对市场现在担忧这些问题吧。反正我们觉得慢慢的可能看到这些数据，然后验证之后，还是会有所化解啊。所以就对应的什么？就这一轮。那科技的这个产业变革其实没变，然后还是一个 AI 的这个主线。另外的话，短期嘛，可能因为这些事儿吧，会有些扰动。但是呢，可能这扰动过了之后吧，大家发现好像还是这个，就还是比较靠谱，所以后面大家就会回来嘛。虽然大家也从去年到今年嘛，也经历很多啊，所以反正这个还是得什么把握核心矛盾吧。那个我就讲不成功啊，以上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开达总。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视角拉到固收啊。那我们现在已到6月的下旬，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跨季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那就是就这个时间每次的这个央行的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投放的力度，包括海外的就近期的就联储的这样的一些表态，都有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影响。那我们现在就请这个固收的首席谭一鸣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跨季抢跑与资金紧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吧。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天风固收的谭一鸣今天晚上呢，依然是在我们每周三晚上总量联席的会议的时间呢，给各位更新和汇报一下我们关于最新市场的一个观点当然，我想站在6月下旬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措辞依然是围绕着跨级抢跑和资金的宽松预期和仅现实的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错位交织而展开。那我想从五月底到六月初呢，我们一直的汇报在于整个流动性纠偏对于我们四月和五月这种整个资付两端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极度宽松的超额流动性呢进行相对纠偏的这么一个时间，隔夜呢逐步从 1.2、1.25、1.27、1.3直至到我们的六月份的央行进行了持续的一些回笼基础货币，到我们六月份大行的加大投放，包括政府在对于流动性的一个消耗以及税期跨季相关的一个问题，隔夜呢持续在 1.4 以上。那么税期时间呢，央行是做了一些呵护的，跨完税期之后呢进行到本周的一个跨季，短期的一些资金偏紧的现象，我想我们也会做一个很明晰的判断，我们的资金和存单拐点或许马上就要来临了，在一个周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边呢，其实也可以明晰的去感受到。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核心前提啊，依然还是违背着或者说围绕着我们的内冷外热这样的一个 K 型分化的延续而存在。我们今年无论是一季度还是尤其是到二季度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的社融跟基本面的一个背离，这是一季度。二季度呢是内需和外需的一个显著分化，而进入到了六月份这个时间节点里边呢，我们观察票据，观察存单的一个发行情况，或许还是能够隐约的感受到我们对于整个信贷投放的一个量级来看，目前依然是属于会有脉冲，但是呢持续性的投放依然不强的这么一个背景。而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想对于资金对于存单的一个扰动向来看，跨季之后或许就已经可以回归到一个合一区间了。那么什么是合一区间呢？我认为隔夜 1.3 到 1.4 包括存单 1.45 左右为中枢，或许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进入到七月资金又流入状态之下的一个短端定价锚定。那么或许在本周开始就是我们偏左侧的跨季抢跑的进行中，上周可能是跨季抢跑再提前，整个的中短端呢其实已经有所反应了。那么本周呢或许是我们进行当中的一个比较不错的布局时间。而在这个布局时间里边呢，我们所对应的资产类别首先依然当然十年以内品种依然是我们团队首先会去持续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的十年以内品种无论是从宏观的这个前提内冷外热持续，以及流动性的一个支撑，以及微观实现机制，包括大行买国开固收加以及整个的理财买入信用和二永，这些来看都会有微观实现机制。所以我们呢依然会看好这个跨季以后围绕着资金存单定价的利差交易十年以内品种那么三十年至少在目前的一个格局之下呢，我们倾向于三季度供需的一个新格局之下呢，供给依然偏强，地方债政金在三季度的政策发力以应对今年内冷我们在三季度要有提振的这么一个环境，主要的提振也是大家目前会去探讨的增量政策。我想用好存量是目前的首要增量，这个用好存量就会涉及了我们的偿债的一些地方债的发行。那么需求端来讲，今年保险中小行大行面临着利率风险指标的问题，中小行面临着整个的一个战略布局的问题，保险面临着一级地债和权益固收加依然还在持续看好和配置的这么一个情景之下，供需我想依然是失衡的。所以三十减十的利差我们在当前依然是只看阶段性的交易性机构的交易机会这个机会可能围绕着券种比如说最近的特四这种券种展开来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表现，但是趋势我们仍然在三季度难以看到。好，这是第一个话题，跨季抢跑和我们资金从宽预期仅现实慢慢进入到跨季以后迎来资金和理财对于基金申购的这个双向行情。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期收敛，就是来自于我们美银备忘录以及美联储对于这个加息预期的一个中性均衡之后呢，咱们 权益的一个看好啊，权益的一个利好预期，虽然依然还是集中在科技身上啊。那么固收加基金、赛道型的，包括纯债基金，或许在七月会面临着同向的一个申购。同向的申购呢，对于跨季的一个抢跑行情，也依然是比较支撑的一个逻辑。好，在此支撑以后，跨季抢跑到临界节点，我们三季度就要围绕着基本面交易和政策预期交易啊展开了。那么政策预期交易呢，目前我想是七月中下旬的事了，七月下旬的事情了。七月或许仍然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月份，八九月份呢面临的一些压力。那这里我需要重点去提的就是在于，我们用好存量财政和类财政工具的基础之上，到底产生了多少杠杆，就是信贷的问题，这个决定了存单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刚刚的判断是风险不大。第二个，如果说增量有限的情景之下，会不会在针对于消费跟财政在我们的三四季度之间再做一些增量呢？我想目前我们依然是可以抱着拭目以待的态度去观察。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之下呢，针对于我们的超长，针对于我们的风险偏好，针对于我们的再通胀实现路径，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想我们倾向于等格局更为明朗之后，在后续再做判断和分析。在当前这个节点，我们更多还是去提示六七月份对于债券或者说股债双向来讲依然是比较有利的环境的这么一个话题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汇报啊，汇报以上。
好，感谢一鸣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视角转到我们目前的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上面。那现在就是有很多，因为之前A 股上有很多比如说自由现金流策略，包括很多一些这样的就是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些策略等等。那现在那我们就来，就是现在欢迎我们的金工首席志鹏总来为我们来解读如何判断多元策略的一个逆风期。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今天呢主要是跟各位投资者分享哈前期我们的一个点评，或者说是一个小专题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围绕的是一个现象哈，这个现象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感受，如果有关心一些绝对收益的这么一个产品的话啊，大家肯定会发现现在的当前就是比如说存量规模比较大的这么一些 FOF 产品基本上呢都会在25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模的这么一个跃升啊，可能都是几十亿的规模的跃升。好，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哈，就是大家会看到就是大多数的多元的 FOF 其实23年到25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属于表现的非常抢眼的啊。当然25年真正比较出圈的应该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叫桥水中国的全天候啊，那这里面可能是大家的那个共识性比较强的。那其实今年呢，如果说我们去复盘这么一些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多元策略的话啊，我们会发现好像今年好像就没有像过去3年的表现的那么的顺畅，然后呢整体来讲也会呈现出有一些阶段性的回调。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去开始去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存不存在着，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多元策略当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穿越任何的周期的这么一个产品呢？那明显今年以来的这么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表现应该是打破了我们对之前的这个叙事，或者说对这个产品的一部分的认知哈。好，那我们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释它，就是为什么在23年到25年3年时间表现得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在今年以来就会表现比较差呢啊，尤其今年年初以来，哎，黄金从1月底开始有一个比较持续的下跌之后，好像整个多元策略也会受到了很明显的这么一个拖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这么一个多元策略，它横跨了股票、债券、黄金跟海外，好像会让人产生一个充分分散化的一个错觉。但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可能它的整体的收益中枢还是取决于说一些更上层的宏观的总量或者说金融的条件。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想说，从那个中美两个主要国家的这么一个视角，它的流动性的角度出发，我们看能不能对这个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好， 那我简单说一说我们是怎么定义中美流动性这两个指标啊，通过一个定量的方式啊。那中国央行的流动性指标呢，我们目前更多是通过跟踪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边际变动啊。像我们目前来讲呢，是跟踪呢央行历史上用过的绝大多数的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啊，包括有逆回购啊、麻辣粉等等啊，包括有 LPR 啊等等，这么一个总共是32个工具。我们用32个工具呢，在过去一个季度里面的变动来做一个类似于扩散指数啊，就数个数，32个工具有多少个降息了，有多少个加息了啊，会得到一个扩散指数啊。类似的话呢，美联储那边的流动性呢啊，也是通过跟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有没有缩表、扩表，以及它的加息预期的管理啊等等，我们总共收集了5个指标来进行美联储的流动性的这个扩散指数的编制。好，那这两个指数呢，其实都用的是这个扩散指数的编制方式嘛，所以呢考虑到我们目前来讲多元策略呢，毕竟还是以国内的股跟债可能会占了80%到85%，而海外的权益跟黄金呢一般占比呢会控制在10%左右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综合流动性的指标，是用70%的中国央行流动性加30%的美联储流动性作为一个叫做综合流动性的这么一个代理变量。好，那把这个流动性的代理变量设计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代理变量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实证了。那我觉得这里面呢确实会有一个结论那个让我自己也大吃了一惊。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宏观流动性刚讲的编制的这个综合流动性指标分档，对吧，叫极端收紧就是小于-20%，中性偏紧呢就是0%到-20%，对吧，同样的0轴以上也可以分成0%到-20%是宽松，20以上是极端宽松啊。那我们这边呢从这四档的统计来看呢，我们就发现在四档不同的打分情况下，这个多元策略的年化收益率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单调的这个递增的这么一个情况。宽松程度越高，它的多元策略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就会越高啊。大概有多高呢？比如说如果是在一个极端宽松的流动性环境里面，多元策略的它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的一个基准哈，大概会达到8.8的这么一个水平。而如果说我们现在处在的是一个极端收紧的状态的话，它可能就降到0.9的水平，基本上约等于是横盘震荡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当前这个指标所处的流动性的状态来调整我们对这个多元策略的收益预期。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我们今年其实整体来讲还是大多数处在的是一个中性偏紧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呢，我会建议很多的投资者对多元的 FOF 或者说多元策略这一类的产品呢，降低对它的收益期望。那预期呢，如果按照我们的统计来看，大概年化的收益会在3.4左右这么一个水平，应该来讲不算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水平哈。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就是确实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应该没有策略可以真正意义上的穿越周期啊，哪怕是多元策略应该也是不意外的。而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呢，是也比较适合当前的状态，就是流动性紧缺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常规所说的分散化策略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对吧？比如说今年多元层面的大类层面的分散化，就多元策略其实压力比较大。而股票里面的分散化最典型就是我们量化的多因子策略，其实压力很大。对，所以发现其今年的核心的主题呢是什么呢？就流动性稀缺的时候，好像整体市场的水位在降低，那很多时候就会发现很多资产都在裸泳啊，就是基本面比较差的资产，那可能只有一些基本面特别硬的资产可能有抵抗这个流动性收紧的能力。那整体来讲呈现出来的市场特征就是所有的资金都会涌向这种基本面比较硬的啊，或者说集中化的策略，可能在这种环境里面会表现得更好啊。可能这个是这一个小专题啊给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今天我这边主要是汇报这么一些内容啊，以上主持人啊。
好，非常感谢志鹏。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观察就近期啊这个 啊，都说牛市的起手啊，就是券商包括非银的板块，就是可能是也是也非要非常的有亮点啊。那我们现在也非常来，就是来有请我们的非银首席杜鹏辉来为我们来解读一下啊，近期这个非银板块的估值水平是不是有望提升？
哎，好的，感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这边飞鹰杜鹏辉啊，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飞鹰板块的一些观点啊，包括我们对于近期行情的一些思考。首先啊，就是这个周一啊，包括其实从上周三、周四就开始啊，飞鹰板块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往上的动作啊。那么这个，尤其是周一这一天，市场成交量就放大到了这个。接近3.8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整个券商板块啊，这个往上啊，这个涨了8%，啊，涨了8%。然后在站在当下这个时点呢，我们也跟这个去年啊，从这个中美贸易战结束之后啊，那么整体市场的行情做了一个大体上的对比啊，我们认为其实当下这个时间点。和去年啊，我们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啊。因为从大的宏观环境下来讲啊，都是由于某一个这个，先是有一个外部比较大的一个风险事件上的冲击啊。去年是中美贸易战，那今年呢是这个美伊战争啊。那么这个事件呢，在这个。发生了之后啊，而后的几个月中啊，那么这个逐步的去这个。对市场的冲击逐步的降低啊，伴随着一系列的啊，你包括谈判也好啊，包括备忘录的签署也好，那中美那一次呢，也就是经过几轮啊，这个中美两方的谈判啊，那么外部这个风险在逐步的化解，化解完了之后呢，带动整体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升啊，那从而呢，带动整体市场估值水平的一个修复啊，这是整体大的宏观环境啊，那么这个。针对去年啊贸易战那一次行情，我们也做了一个复盘啊。基本上呢，从这个中美贸易战报，从这个中美贸易战爆发开始，然后呢，从这个中美贸易战爆发开始，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4月初的时候，我们复盘了之后。2个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啊，我们把这个券商行情和指数啊，以上证指数作为基准去进行了一个对比啊，可以发现大体上分为3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就从25年的4月份贸易战开始啊，到25年的6月底啊这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券商涨了9个点，然后上证这边涨了9个点啊，券商。这个相对上证指数的超额收益啊，这个有0.1%，就基本和上证是一个持平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背后的核心原因啊，就是我们还是建议以成交量啊作为核心的观察指标。那么在这第一个阶段中，其实市场成交量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放大啊。那么呢，这个在这段时间之中，市场成交量呢基本上是维持在1万亿。到1.4万亿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去震荡啊，那么市场呢，这个整体的交投活跃度啊，其实并没有发生一个显著的提升啊。那么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啊，我们重点看这个去年的25年6月24号啊，从那天开始到之后的2个月时间，一直到这个25年的8月25号之后的2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券商板块呢，这边整体的这个涨幅啊，差不多是28个点左右，上证同期呢大概是这个16个点啊，那券商在这段时间里呢跑出了差不多12个点的超额收益啊，超额收益，那么最多的时候啊，在这个区间里面大概有接近15个点的一个超额收益的存在，那么这个阶段啊，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市场的成交量啊，有效的去得到一个放大。啊，有效的得到一个放大。那么从6月24号那一天起，啊，整个市场开始放量，成交量开始突破1.5万亿，啊，这样的一个在去年的那段时间的一个高点，啊，而后呢，这个成交量一路的往上去走，那么成交量的峰值呢，这个一路的这个放大，啊，那么呢，券商板块的整体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表现呢，复盘下来和成交量的峰值是呈现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市场的成交量每达到一个高点，都会带来券商板块 啊，整体一波比较突出的往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那么呢去年的整体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说从25年6月底到25年8月底啊，这两个月的时间内，伴随着成交量的峰值啊，一路从1.5万亿到突破2万亿啊，最高的时候到突破3万亿啊为止，这样的一段时间内啊，那么整体券商板块是显著跑赢上证指数的啊，跑赢上证指数。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从25年的8月末啊到25年的9月底啊，最后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啊，虽然上证这边啊维持了一个横盘震荡，但是券商这边呢啊反而出现了一个下跌的趋势啊，那么整体到最后和上证基本是一个跑平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从去年的这个八月末啊到去年的九月末这一个月时间内啊，券商是小幅下跌了差不多这个啊10个点左右啊，上证这边呢基本上是维持震荡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从成交量的特征上来看，就是很明确一个点啊，市场虽然成交量维持在了高位，但是成交量的峰值没有再去突破3万亿这样的一个高点啊，所以说呢没有能继续带动券商板块去往上去走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对于去年贸易战之后为期2个季度的行情的一个复盘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总结出来的要点呢，就是说券商板块的行情和成交量的峰值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显著的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这个建议各位投资者啊，后续把这个整体市场成交量的一个峰值当作啊核心的观察的一个指标，其实就很明确了啊，后面券商板块有没有进一步向上的动能，核心就看啊能不能打过这个周一3.8万亿左右那样的一个成交量的高点啊，如果成交量的高点可以持续的往上走的话，那么券商板块啊我们认为在这里还会有后续延续的行情出来。那么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来看啊，其实本周一和去年的6月24号啊成交量第一次突破1.5万亿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相似度还是非常高的啊，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呢我们如果啊把这个美伊战争啊当做一个时间点的起点的话，差不多也是在25年的3月份在26年的3月份开始，到现在呢也差不多啊为经历了2个多月吧，这样的这个反复的拉扯啊，美伊双方啊签了备忘录，并且在瑞士举行了会谈。所以说呢从宏观环境上来讲啊，我们认为和去年的时间点是高度相似的啊。那么在今年的这第一个阶段里面，同样呢券商啊这个不仅没有跑赢上证啊，反而这个跑输了10个点啊，反而跑输了10个点。核心原因呢就是市场成交量啊没有突破这个整体啊平台前期平台的一个高点啊，前期平台的一个高点。那么呢所以说我们觉得啊当下的几个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本周一其实和去年行情的开始是高度的相似的啊，高度的相似的。那么后续如果能够看到成交量峰值啊继续的往上去这个增长啊，比如说哪一天我看到市场突破4万亿啊，那么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啊券商板块行情会来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啊，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吧，我们觉得我们对于市场整体的判断啊，两个大前提是不变的。第一个大前提呢叫做稳中有升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慢牛啊，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大趋势是不会变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我们觉得券商还是以阶梯式的波浪式的啊，在指数面临关键点位关键关口的时候啊，能够起到这个引领指数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啊这个短期区间的涨幅啊不会特别的高啊，那么这个更多的还是这个起到助推指数的作用，而非去引领指数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大的判断呢，就是我们包括这个整个证监会系统，包括这个交易所系统啊，再加上这个吴清主席的数次发言吧，就是一个大的前提科技趋势啊，这样的一个大的逻辑是不会变的啊。所以说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其实也是利好券商的，因为近期啊明显很多这个大型的 IPO 保荐项目在提速啊，在提速。所以说呢在这里啊，券商呢去进行科创板的 IPO 的时候是有一个强制性跟投的要求的， 啊，所以说券商也会受益到这一部分的弹性啊，去贡献利润的一个边际增量。所以说呢，沿着整体的这个逻辑框架吧，当下我们啊还是这个维持一个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当下这个时点呢，券商是优于保险的啊。那券商这边呢，我们就建议关注两个核心逻辑。第一个呢，就是财富管理的大逻辑。那么像一些互联网券商，包括同花顺、指南针、东财啊，再加上一些财富管理有显著优势的券商，比如说广发啊、国泰海通这样的标的啊，我们在当下的时点会放在推荐比较靠前的次序。那么保险这边呢，这个整体啊，二季度权益的表现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要乐观一些。所以说呢，我们也适度上修了对于今年整体的一个业绩的预期啊。我们这个整体保险这边推荐的次序呢是这个新华、国寿、太保和平安。好的，以上，谢谢主持人。
非常感谢彭伟总。那我们啊，今天啊，就是因为就临近的这个年终啊，那因为市场也是非常的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总量的一个就是周谈来为大家来解读。那我们之后也会时刻的关注，包括美银的一些后续，包括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动作啊，包括如果是所谓的这个五大工作小组的改革。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总量周谈第六期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支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